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您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世昌连律师，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碰面了。那今天呢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齁，所以呢其实天气也非常，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要记得时常补充水分，然后增加自己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今天啊，这个我特别这个力邀我一个这个新的伙伴朋友，好，叫陈心理师，来帮各位朋友呢关心一下我们的身心照顾跟我们的相关的这些关心的情绪的议题哈。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陈心理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些有关于我们身心照顾跟关系的一些调护的相关问题。陈心理师早安。
哎，林律师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应华心理师。
哎，心理师可不可以帮我们，因为今天你是我们的新伙伴，好，第一天在空中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碰面跟相见，那可不可以请心理师啊能够帮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本身啊在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心理諮商的一个工作，然后你自己本身为什么会踏入这个心理諮商的行列，还有呢这个我想说听众朋友也想要知道说，诶，那你从事这一行业呢，这个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个民众啊，或者是你相关的这些案例，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这个工作行业的甘苦谈。我想这个陈心理是个蛮优秀的齁，他自己本身这个除了是有这个专长在这个政治学硕士的背景之外，这个陈应华陈心理师呢他本身也是这个双硕士，东华学諮商与临床管理学系硕士班齁，所以这个非常的这个专业。所以我们请这个应华齁这个諮商心理师能不能这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自己本身的专长，还有你相关从事的工作齁，这个我想听众朋友是想要了解一下你们这个行业既神秘但是又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想要知道的齁，现在应华。
好，谢谢哦。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像刚律师说的，我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心理师这个领域的，那一开始我也是毕业之后就因为我原本是读公共行政，那后来就也念了一个政治学的硕士。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我心里面都会有一直有一个感觉是我希望我很喜欢我的工作，那我期待我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是可以感受到愉快跟有成就感的。那一路就这样子我毕业之后 我就有从事一些可能譬如像研究助理啊，或是一些行销的工作。那我发现在这个工作中我可以感受到成就感，但是那种愉快或是投入或是很被吸引的那个感受我一直都感受不太到。那刚好就发生一些可能就我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些冲击跟一些事故，那也让我重新醒思了，就是我自己可能不管是在心情上情绪上或是在压力上面的调试度，我觉得我好像希望可以再更精进一些。那个时候就其实也没有想很多，我就想说我就试试看，因为心理师其实他要成为一个心理师你可能要再重新念一个研究所，其实那是蛮需要勇气的。那我觉得我运气也蛮好的，后来我就考上了，然后就一路这样子走到这里，然后后来就成为一个心理师。但我觉得一开始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对于心理师可能都会有一些想法，是像我一开始说我要去当心理师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都会说你确定吗？你因为我其实以前在学生时代或是年轻时候情绪起伏其实蛮大的，会比较容易觉得焦虑啊，或是心情很容易不好。那我的朋友们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你这个样子你还要去当心理师，你可以吗？或是说会很担心说心理师要一直接触一些可能情绪不是很稳定，甚至大家不太明白心理师的工作可能会面临到一些精神疾病的患者，所以就会很替我担心。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真的开始就读从事这个领域之后，我就会发现很多心理师其实可能大部分情绪的敏感度也好，情绪起也好，其实也是蛮大的，因为毕竟要有这样子的起伏你才可以理解就是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的感受。
真的哈，我觉得这个应华讲得很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专业人士哈，特别是这个諮商心理的部分，其实呢我们必须要秉持一个同理心或者是感同身受的立场出发。那我想这个应华心理师呢，其实他本身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跟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在从事这方面或者是走这一行业的时候，我想更能够用这样子的一个自我关照跟同理心的一个角度出发，去关怀你的案主跟你的这个有需求的这一些相关的民众。那我想说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又想要比较了解或者是想要揭开你们这一行的这个神秘面纱的地方，是在于说那这个应华心理师那本身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师，我们经常在坊间会听到说那这个有所谓的怎么物理治疗师啊，在做一些复健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像这个临床心理师可能他是在跟医院可能也许是比较有关系的，或者是像这个应华本身是这个諮商心理师那我想说这个听众朋友他从这个自己本身的一个自我照顾的心理或者是需求来看的话那这个应华心理师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你们在做这个諮商心理师这个部分，最主要是你本身的专长我看你的专长包括说曾经在这个桃园的荣民总医院的安宁病房当过諮商心理师，还有一些包括坊间民间的这个身心科的诊所，还有包括做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諮商包括情绪跟压力的调制，还有其他一些这个自我探索跟生命的意义的部分。那我想说可不可以请这个应华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但你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心理諮商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相关的内容，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些甘苦谈的案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就是在我们社区就像刚刚我说，一开始大家会对心理师的工作会想象可能是一些可能真的是比较严重的精神疾患的患者，然后可能会担心说他会不会攻击人啊，或者是说会不会有一些危险。那其实在我们的工作领域里面，我们其实会遇到的一定都是他具有一定功能性的人，也就是说其实大家一般人都会有一些烦恼啦，那大家也都会有一些困扰，只是说可能你会面对一些人生比较重大的阶段，你可能会有一些情绪调适的状况，那可能不到这么严重。其实举凡像我刚刚说的，有些人呢，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会一直觉得就是一直找不到开心的感觉，工作都做得来但是就开心，但那个不开心呢他也没觉得怎么特别，但是通常这种忽略了不开心一阵子，到最后就会演变成我连起床我都觉得 哦，我好不想起来哦。然后有时候一开始会觉得啊，可能我工作太累了，我休息一下，放个假回来。哎，前面一点点会有点帮助，就头一两天你会觉得哎好像可以，可是又发现哎好像很容易就会觉得很无力、很低潮，然后就会开始想说，哎，奇怪，工作里发生什么事？那怎么会突然间就这么不开心？就会开始往啊，完蛋，我是不是忧郁症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了？就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疑惑。那像我的工作里面就会比较常遇到，会觉得他自己工作倦怠啊。或是说，哎，他觉得他自己是不是有忧郁症类似的话？那可是其实谈一谈就会发现，一些内在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可能卡住他，或是说，哎，他其实有一些情绪他刻意忽略了。尤其像比较常见的，就是因为像我们，当然这个也是跟性别有点关系。以前男性比较多是身为工作的角色，那也被赋予要可能要支撑家里啊，要很坚强啊这类的这样想法。所以我会发现有许多男性他会觉得，哎，他可能就是把工作做好哦，他不能够太脆。脆弱太难受，类似像这样子的感受，那累积到一段时间，他会变得有一点麻木，然后对于情绪会觉得这很干扰。那当然到一段时间，他开始会有一些可能身体不舒服的状况，然后就会加医科啊，或是其他的就是科别的医生引来我们这心理諮商，会说，哎，你可能是心理上有一些疾病，
是，
然后就叫来找我们。那我们就会做一个很深的对谈，就发现哇，他从好早以前他就开始在忍受、在压抑啊，或是说他有一些情绪，他其实是不能说的，因为他觉得哦啊，我说了也没有用。所以像类似像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在我们的临床上都蛮罕见，就是可能你没有真的有。很大的情绪困扰，甚至你也没有感觉到，哎，你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你都觉得我已经要到退休了，就是我已经生活的满意度或是物质生活都很好的时候，才突然间感觉到不是很开心，或是心情很低落。
是，所以呢，其实这个俗话有一句话，我记得在小时候听过一句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歌曲啊，他说：“这个男性不是无目屎啊，只是不敢流出来啊。”就是说有时候这个从我觉得从传统的社会赋予给男性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比较坚强的一个角色，就在于说，诶，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啊。那但是其实我觉得从这样子一个观念来讲，变成说，诶，很多就我们自己的情绪会压抑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那其实久了之后其实反而会生病。那我觉得包括说其实在当代的社会，其实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成因造成我们的这个精神压力非常之大。我想不是只有这个上年纪的人，包括成年人、中壮年人，甚至我遇到过的一些情况，甚至是青少年，他也觉得说，哎，他可能对事物比较会有一个敏感的一个性质，所以呢他本身呢对于这个情绪的起伏会比较大。所以呢我们来谈一下，诶，我自己本身也比较好奇的一个个案，就是说，诶，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心境可能有一些高低起伏，可是某些可能因为这个天气或者是季节的转换啊，所以呢有可能是，诶，好几天或者是持续一段的时间，可能一直觉得很 blue， 很忧郁。那我想说，诶，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这个嘉华哈，那从这个我们以比较具体的比如说忧郁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症状来讲，诶，在我们自我关照，如果说，诶，大概多久或者是维系多久的时间，觉得自己的心情一直在比较抑郁的情况下，大概多久的时间会比较认为说，诶，可能是比较属于属于忧郁的一个状况。那如果遇到这样一个比较没有办法走出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漩涡，那嘉华是不是能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怎么样去自我调试，或者是走出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漩涡，是不是能够请嘉华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看看。
嗯，那一般的话我们忧郁会有一些，你可能网络上可以查到一些量表，那个量表它其实就是简单的询问你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可能生理上或是心理上的情绪，或是你可能，哎，睡得怎么样啊，类似这样子的询问。那通常在那个量表上面都会说这两周是不是这两周都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当然有一些情况比较特别，如果你正在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包含哦，如果有人离开，或是你可能刚经历一些关系的断裂，哦，或是你失业，这类型大型的事件其实就算超过一个月都蛮正常的。只是如果超过一个月，其实表示那个压力值一直在你的生活跟你的身体里面持续蛮长的时间，那 你可能不是说你可能生病了，而是你会需要一些情绪的调节，可能找人聊聊，或是做一些放松的事情，或有些时候你会需要帮你自己重新振作，找到一些可以让自己比较感觉有掌控感的事情都行。就是如果在你觉得我还没有想说要找专业的人士，前面你自己的这个调试是能够做这些放松也好，或是找回掌控感的方式也好，那如果你发现你越做然后你越没有力，然后你开始出现一些可能睡眠都有一些影响，吃也吃不下的时候，那可能就已经是到我们比较是需要真的去募一些的帮助的时候了。
好，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下一段的节目访谈。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净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连世昌连律师。世是世界的世，昌是日日昌。我本身最主要的工作是这个职业律师啦，好，那其实我今天这个算是这个来打工的，好，所以我是这个代班主持人，所以你听到的这个节目的声音不一样，那是正常的，好。那我们话说啊，刚刚这个我们这个聊到我们请这个这个应华哈，刚刚这个节目私底下在休息的时间，这个应华跟我讲，我刚刚不小心口误太紧张了，把他的名字给叫错了啊，这个应华。那这个他的这个应是这个应照的应啊，这个有一个日长应照的应，那华呢是中华的华，有一个女字旁啊，他本身的专业是这个谘商心理师。那我看他这个包括有一些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情绪与这个压力的调试啊，自我探索与成长，还有身心症跟这个感情的困扰啊，还有包括这个创伤的修复啊，哀伤的失落啊等等的，我想这些都是他在这整个一个实务上、临床上，还有这个理论上他的一个专善的一个地方。那话说啊，刚刚我们聊到啊，跟我们请这个应华聊到，就是这个我们我自己个人呐、啊，还有包括这个可能也许这个听众朋友比较好奇的，这个所关照的部分在于说的忧郁症的，有没有一些症状，或者是有一些指标？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如果觉得说自己可能真的有一些忧郁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寻求像你们谘商心理师的一个协助跟帮忙？是不是这个部分刚刚聊到这个未尽之处，能不能继续再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好，那刚刚其实我前面简单讲了一下量表啊，那我现在想要深入的让大家知道，假设如果今天你不想上网找量表的话，那我这边有一些简单基本的你可以自我检测的一些方式，包含我们通常说如果是有已经开始进入到比较可能偏忧郁但不是到症，但是有可能有一点危险的状况，前面都会有一些我们说的警讯，就包含你开始觉得你的吃饭啊，有些人会开始一直吃，但有些人会不太想吃，就我一天三餐我吃个一两餐，然后一天都吃少少的，再没有说有些人是为了要减肥会有些压力，你就是很自然的本来你的食量是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也不用大幅度，其实减少一半就已经是很多的了。
哦，对，就是第一个症状就是在于说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是饮食习惯包括可能食量的部分啊，或者是也许睡眠啊，或者是情绪的部分，可能相较于以往可能有些比较大的一个起伏齁，所以这个第一个是从一些饮食啊或食量的一个习惯，或者是对于饮食的好像是嗜好或偏好或者是口味嘛齁。
对，口味的话可能不一定，但是如果是他本来喜欢吃的也都开始不太想吃了，然后因为一开始大家吃不太下，你就会先想说那没关系，我去吃一些我想吃的，就发现你吃的时候你也不是没味道，但是你吃了之后你没有那种以前那种开心的感觉或是好好吃的感觉，就单纯觉得食之无味。那不一定真的你吃没味道，但你的感受，心里的感受就是也没那么好吃了这样。
哦，是是是。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自我觉察自我关照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指标，可以判断说这个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有需要一些寻求一些协助，包括可能是不是我们类似大概多久的时间比如说是不是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14天常到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心情抑郁或者是一个比较blue的一个情况，那 可以让我们自我觉察的一个指标。
通常像我刚刚说的那个状况啊，超过两周你就要开始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还持续下去。那当然一方面你会先想的是我最近的心情怎么样，是不是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像刚我说除了吃之外，其实最明显的会是睡眠。那对我们来说，像我们在服务的案主，如果我会先询问他的睡眠状况，如果他的睡眠是严重的不好，也就是说他怎么睡他都睡不着，或是有一个状况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你睡了可是你起床你的感觉是有睡等于没睡，你就觉得好像都没有睡的感觉，或是其实你就起床的时间是这样，可是好像你都没有觉得说你有睡着的感觉，这是临床上蛮明显，你可能会往我们说的自律神经失调方向去做观察。那你有睡等于没睡，其实你等于是没有休息，睡眠不好，我其实通常我们就会先跟这个案主讨论说，诶，这个持续多久了，那他如果是蛮长时间已经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我会建议他到心科去做一个就诊，因为睡眠会是物理生理上可能我们会需要先处理的部分。
哦，是是是。那所以其实包括这个应华本身的专业也是在处理这方面，包括一些忧郁症的一些这个情绪上的一些管理跟调试，也是本身你们身心诊所或者是你本身的一个这个諮商工作的内容嘛，对。
对，因为像我会在身心科诊所住诊，那也会在諮商所，那这两个地方可能来的人就会不太一样。身心诊所真的大部分会有一些些身心症，就可能包含忧郁啊、焦虑啊或者恐慌。那在社区的諮商所比较常会遇到，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你就是情绪闷闷的，或是你会觉得哦，有些人是我老婆可能要跟我离婚了，那怎么办，我要怎么修复。那甚至也有遇到说，诶，我不小心外遇了，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在这段关系再重新修复，就会有不一样的议题跟状态。那但是忧郁跟焦虑还是比较多大众，大家还是会对于这样子的状况会不太知道该怎么处理。那我刚刚说的药物比较是针对症状，譬如像让你可以比较好睡，让你的情能会比较稳定。但对我们諮商的临床来说，我们还是会去探索，今天这个人好好的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是怎么让他开始一点一滴的有一点这种可能比较压抑也好，或是有一些生病，或是他已经影响到他的生理的状况。那通常我们都说为什么会先从生理开始，因为有一些人他的情绪敏感度比较没有这么高，或是说他已经习惯性压抑了，他觉得情绪不能解决事情，他会先从可以解决的理性开始，那就会比较容易把情忽略掉，你就比较难观察，我最近原来有一些心情不好的状况，那身体无法告诉你我现在不好了，他就只能用你的生理反应，包含开始吃不了啊、睡不好啊这类的方式去让你知道说，我这边不行咯，你要开始关注我咯。
是的，我觉得呢，其实刚刚这个我们的这个諮商心理师哈，这个应华讲得很对哈，所以其实我们要懂得去自我照护跟自我觉察自己的一个身心的一个状况。其实有时候我常常跟朋友在开玩笑说，其实我们人哈，这个烦恼不是说没有钱哈，或者是没有钱的人这个烦恼才会找上我们，忧郁才会找上我们。其实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如果一些包括这个经济上比较富足的话，其实我们的身心灵也要讲求这个健康。这个其实人生啊，生下来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苦啊，人生这个有八苦啊，生老病死苦，还有包括贪嗔痴，还有求不得、爱憎恚，好，五阴炽的苦这些。所以其实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苦当中呢，我们当遇到有这样子一个自我觉察、自我关照的一个这个敏感度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去这个寻求这个心理諮商，还有包括这一些相关的这些协助。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要而且比较正规之道。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应华心理师哈，这个我常常看到有一些这个网络上或有一些书籍上，他会刚刚针对您讲的部分说，自我关护跟自我诊查的部分，他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量表，比如说我曾经有看过一些像这个心情温度计的量表，比如说这个如果从天气来讲，今天的天气可能34-35度之高啊，好，它有一个这个天气的温度的这个计量表。那这个从我们的这个心灵或者是我们的情绪上，也有没有一个这样一个适切的一个量表， 能够供我们来做一些这个情绪上心理上的一个量表的一个参考，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还有包括看我刚刚看一下这个我们的应华心理师哈，他还有做所谓的这个他 MBTI 的施测师啊，所以我想说，哎，这个部分，哎，有没有一些针对这样的一个量化或者是量表的部分，可以比较简易式的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自我检测的一个参考啊？
好，那像刚刚那个连律师说的那个量表，像我们就会有一些，譬如像是忧郁量表。那忧郁量表有些可能有些网站上会觉得这个忧郁蛮难的，所以真的就会写说心情量表。那的量表本身是比较简单的，比较是因为如果太长，大家可能会没有太多的心情。那主要是它会让你知道说，哎，这个量表到多少分以上，你可能会需要真的专业协助。那这个通常到那个地步，一定你的心情应该是真的已经没有太多可以容忍的空间了。那如果是他没有说，哎，没有到专业协助，但是需要你去做一些放松啊，或是情绪调适的状况，那可能你还不需要真的走到专业的求助，可能你就是做一些我刚刚说的放松的方式，可能是让你自己休假，或是找一些比较信任的朋友聊聊。有些时候这些简单你觉得生活上的事情，它可以让你转换一下心情。那像刚刚连律师说的那个 MBTI 的量表，其实因为 MBTI 它是一个比较是专业型的，它是一个MBTI 它专门出的一个量表，
是
它可能比较，因为房间其实也有啊，你像网打它会有一些简易的，但因为我们像这种我们施测师，我们其实会比较推荐的会是你用的是官方的量表。那当然官方的量表它就会需要一些付费啦，只是说我们会在，因为像我们那施测试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今天测了官方的量表，那你来找我帮你施测，我会就这个部分去跟你剖析一些，就是这个数字上面的意思，
对，
然后再来从你的生活里面去找到，哎，有些人是希望说，哎，那我要怎么运用，或是说，哎，我觉得我因此遇到一些困扰，他其实是可以从这个性格的地方去跟你讨论，哎，你是不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啊？那像我们就讲简单的，我们说那个 MBTI 的最前面的那个数字 E 跟 I， 大家会很简单的说啊，你就是一个外向的人，你就是一个内向的人，去解释这个量表，然后就会把人分成两类。那其实 MBTI 它的一开始的意涵，它其实比较不是要让大家分类，而是去看我的性格里面这个E 跟 I， 它其实讲的是我们心理能量的充，就是哦，我要怎么充电的意思。那 E 呢，它也不是说它外向，只是确实 E 的人会很喜欢跟别人聊天。
是，
那你就可以想想看，哎，你平常生活你觉得压力很大，你很累的时候，你是很想要找一群人待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去可能就是有一个聚会聊天，还是说，哎，你很想要一个人待着？那个 I 的意思呢，也不一定是内向，但是会发现，当你今天哦，我今天工作完一个很大的项目，然后我觉得很累，或是说，哎，我终于完成了一件事情，或是我真的遇到一些事情，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很想要一个人待着，不要有人吵我。他在讲的是经由我自己跟我自己的相处去消化掉我的情绪。那 E 可能就会是我从人跟人的相处去吸收这个情绪，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容易被大家误解是啊，你就是外向人，你就是不会聊，你就是会聊天，那内向人就是不会聊天。
对，所以刚刚这个諮商心理师有跟我们聊到，就是说其实从自我关照的一个角度，或者听众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说，哎，从一个比较简易式的比如说我们自己可以去寻找，比如说像类似心情温度计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量化的一个测试啊，测试一下，哎，我最近这两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比较低落，比较抑郁是不是我是特别需要再进一步的寻求协助。还有另外一种呢，比较专业的部分，像刚刚这个心理师讲的叫 MBTI 哈。M 就是这个麦当劳的 M，B 就是 A B C D 的 B，T 是 T S 的 T，I 哈 ，I 就是这个 F G H I 的 I 哈，这个 MBTI 的施测师。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更精密、更专业的一个这个性格的一个分类跟检测这样子的一个角度，然后呢，进一步呢，这个由我们这个諮商师来帮你做一些这个人格跟性格。还有一个这个性格的一个调试的一个这个测试跟分析，然后让自己能够更适应这些这个压力跟情绪的一个调控。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这样讲是不是对哈、啊？这个智商师来智商，
其实讲的大部分都是符合，但只是说那个性格的部分，除了情绪跟压力之外，它还包含你怎么去处理事情，你怎么想事情，你怎么收集资讯，它是一个整个性格的，就是比较是整体面向的。那当然，律师刚刚说的，哎，我怎么调试压力啊？那我怎么去看待自己？它也是在里面的一部分。那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去看待你自己。
哦，真的好，所以我觉得至少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谘商心理师，我们寻求正规正当的管道来得好。像比如说我们先处理更多一些这个法律案件，其实就会比较做一些比较偏方。比如说他遇到一些心情比较低落的情况，他会去嗜酒，透过喝酒的方式去帮他做一个睡眠的一个补充，或者是他再度这个嗜酒的情况之下，再加一些这个微量的一个用药，好、哦、来服安眠药，然后再喝一些烈酒，然后再帮助他睡眠。那其实这些都是恶性循环，那最后呢，导致这个悲剧的一个发生，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哈、哦。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透过这样一个专业的一个寻求的帮助，能够我们听众朋友在遇到相关问题的时候，能够找正确的方法，这个预防与治疗哈。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好，我们先进广告，谢谢。
我飞越想念得到幸福，有爱丁堡来守护，把爱变成美丽的宝物，从此爱就坚固。
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老师 ，music。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不是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
走过五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我们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那我是这个节目主持人连世昌连律师，的事务所是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所以这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如果这个有空的话，路过经过不要错过，可以来我们事务所泡茶聊天啦。那这个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开心的这个力邀到我们的这个新伙伴，这个陈应华諮商心理师。好，那刚刚这个我们聊到一些这个有关于心理諮商啊，包括一些这个忧郁或者是怎么寻求一些正规管道的协助，以及包括说从最简单的心情温度计的一个测量、自我检视，乃至于到比较专业的这个检视，那这个都可以寻求这个諮商心理师，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宾这个陈应华陈心理师。那接下来呢，我想这个节目最后一段，我想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请这个我们的这个諮商心理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你们这样的一个諮商心有很多的这个案组或很多的一些案例，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比较这个具体这个切切的案例，说你遇到一些比较深刻或者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案例，可不可以请这个应华心理师来跟我们做一些这个说明。
好，我们也聊到说怎么样去找心理师，或者说你想要寻求心理师的协助，甚至有些人他可能不知道他自己是需要帮助的。那这边呢，我有几个分享，我想分享几个，就是一开始呢，其实在我实习的时候我有遇到一个状况，那大家可以就是大概可以听一听，其实不是每一个人，就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会有类似的状况。我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还是实习生，那我就接了一个，就是真的是看起来他的那个西装笔挺，然后一个男性的案主，然后就进来。那他不是我接，他是我那时候就是帮我们的心理师带着，然后聊完之后呢，就他就出去了嘛。然后我的那个心理师出来之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他觉得这个人呢，他下次可能暂时不会来了。我就说，怎么了？他就说，因为他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他压抑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可能一进来可能没有多少时间，那他就情绪不好意思，情绪涌上，然后就开始有很多的情绪的释放。那当然虽然心理师会在那个地方去做安抚，但是感觉得到他吓到了。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我们会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会是如果今天你去寻求諮商，或是说你感觉你有你的心情突然间你回家，或是你一个人，或是你洗澡的时候突然间情绪涌上，突然间就有很多的情绪，那不是表示你好像生病了，或是说因为跟这个人聊天，或是我来諮商我才这个样子，主要是你有很多的情绪累积。我们说諮商本身是一种安心让人觉得很放松的状态，我们会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情绪，其实是我理性上压不住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很仰赖你自己，如果在那个时候感受到其实情绪其实释放就是这样。还有都通常会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起比多你平常逃避的事情，所以像我们会遇到一些很可爱的案主，就是可能像我自己，像刚刚那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那我自己会遇到很多是他第一次来谈，他就跟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聊什么，那我就是觉得怪怪的，我想说看是不是怎么了，结果也是没有多少的时间，他突然间情绪就很起伏很大，然后他就吓到了，我就可以感觉到他好想要出去。那当然我就会跟他进行一些安抚，说其实这表示你的情绪真的很满，都没有做一些消化，那其实你会感觉看看你待会今天出去之后是不是那个闷闷的感觉就会消除。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有时候諮商很难跟他们解释说为什么有时候聊完 关，然后你就突然间觉得好像好多了，或是聊着聊着你就想到，哎，我好像可以用另外角度去看事情。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理性太帮我们主宰太多事情之后，我感性出不来，我很多东西都会卡住。
对，真的哈、哦。其实也许这个听众朋友哈、哦、比较不了解，其实就我自己本身哈、哦。对这个心理智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担任一个桥梁的一个工作。相较于所谓的这个临床心理的一个部分，它比较偏向一些科学理性上的一个分析，透过一些这个精神方面的一个协助，好、哦、来达到这个治疗这个案主或者是病患。但是心理智商师就不一样，这个就我自己本身的了解，它是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了解互动。跟对话能够去更深入的去寻求一些这个了解跟帮助的人，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较所谓的一个对话或谈话式的一个过程当中，去让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去得到一些疗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心理諮商哈，一个临床心理它特别不一样的一个特征是在这边。那其实呢，这个像我自己本身专业，不论是在法庭上，或者是我们在做跟一些这个做一些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諮商，这个不是所有的这个民众或所有的这些这个法律咨询的这些人，他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陈述跟叙述事理或叙述故事的能力哦。他有时候可能是随着他心情，或者是他本身可能是有一些像躁症、郁症哦，或者是他本身是表达能力不足哦，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可能需要一些外在，特别是心理諮商的一个寻求协助，让他心情比较稳切的时候，他才能比较能够去做一些这个事件经过的一个完整的陈述。好、哦，所以这个接下来我想说我自己本身还有也许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想要了解说，诶，那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需求，或者是我们辨识出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心理諮商的一个需要的时候，但是我们本身又难以启齿的话，诶，那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想要了解说，那我们除了透过网络、哦、这个大海茫茫当中、哦、去大海捞针去寻求这个心理諮商之外，那我们一个透过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管道，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陈心理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诶，用一个比较务实的问题说，我们怎么样去找这个諮商心理师，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士来寻求协助，这个是不是能够跟我们说明分享？
好，那大家通常都会在找心理师上面会一瞬间不知道该怎么找，那通常是这样，就是我通常会比较建议你如果今天是真的要找一个长期合作，或是说至少你至少会去几个礼拜，以及就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因为有时候那个交通你就会觉得啊，就是你好像也突然就不想去了。
是，
那如果今天在你完全没有，因为有些人是会介绍，或是说你可能会去网络上搜寻说，哦，我是特别我有一些可能是处理关系的，有一些可能是针对外遇的，或是我们说他可能是焦虑的状况，如果你不特别从这样方式去找的话，你可以从家里附近。然后我们说找心理师啊，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蛮相信，那当然他没有一定啦，在我自己的经验分享里面，我有一些案主会跟我说，哦，他其实看了我的，因为我们都会那个会有一些简介，心理师的简介还会放心理师的照片，
对，
他说他看了我的照片，他突然间就有一种很熟悉很亲切的感觉，所以他就找了我。那通常这样子的状况去做合作的工作的状况下，通常我都会觉得蛮顺的，那通常案主的感受也会蛮好的。
是的，
就是我们说的眼缘啦。那再来就是因为这个心理师可能会有一些心理师的文章，那包括我们自己也都会写一些可能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或是一些心理卫教的文章，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心理师的笔注，他描述的方式是不是你看得下去，因为那其实就是那心理师讲话的方式。那这个东西会蛮重要的是，哦，你如果觉得这个他的你看他的文章你觉得很有感觉，很贴近你，那通常这样实际上工作的感受其实也会差不多
哦。是哈，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陈心理师哈，他这个本身其实我看他这个除了他有这个优秀的这个学经历之外，这个我的了解是他是在我们这个特别是大台北哈，包括这个汐止哈，新北市汐止区，这个本身都有在从事这包括这个身心科诊所啊， 还有这些这个伤心的这些工作。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这个陈应华陈心理师，我觉得也是蛮这个优秀的。这个我这个可能听众朋友这个在空中听到我们在谈话在访谈，这个比较没有直接这个接触到或眼见为凭，但是呢这个我这个现场看到我们这个陈应华陈心理师哈，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这个亲切，而且这个没有距离感，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谈吐还有这个讲这个非常的语调非常的顺畅，这个既给人这个没有一个这个距离感。我觉得这个其实像如果有一些这个问的话，这个也可以去寻求这个我们这个陈心理师的这些相关进一步的这个协助。那我想说进一步的我们想要这个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应华心理师齁，就是说这个出的这个在找一般的这样这个比较家里比较近啊，这个离家近啊，这个时间距离比较不会这个浪费掉的之外呢，这个还有包括第二个刚刚这个心理师也跟我们讲说，还有包括说可以找一些像这个心理师的一些这个网络文章啊，他的文笔笔触跟他的风格啊，是不是跟自己这个比较适切啊，那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呢？针对这个听众朋友，他除了这样子之外，因为有一些这个可能比较成年人，他比较不习惯用手机啊，他可能喜欢透过一些所谓的这个口耳相传、口碑介绍，哈，我们这个俗称叫口碑介绍的方式。那是不是这个我们陈心理师，这个就除了这样子一个网络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管道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方式能够找到自己可能比较适合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諮商来寻求协助？
像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医院啊，他其实也会有直接配合的心理师，那就会变成说，因为通常我们说顺便想要跟大家慰教一下，我们去看身心科或是去看精神科，他不一定是你真的有这样子的就是身心症严重的症状才会需要去做这样的就医。因为我会发现很多民众其实迟迟不愿意去身心科看诊，他很多都是很怕说被冠上了一个就是类似像精神疾病的这种标签。那像如果今天你就觉得网络上你也不太会使用啊，你也不太知道怎么找啊，或是大海捞针你觉得好难，你也可以去医院，或是说我们说社区的卫生局，他也会有就是配合的心理諮商。那当然你如果说就是不用看的，也不是用文字去感受的话，你就直接约这么一次，通常医院的跟卫生所的它的费用通常会比较低。我们通常会感觉你跟这个心理师谈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谈完之后有一种比较舒畅的感受。但是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坦白说在諮商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因为你太久没有讲一些比较你过去不是很想要面对或是比较伤感的事情，你在讲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情绪，所以你要观察一下的是，你的这个情绪是你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这样的感觉，还是其实你在面对这个心理师的时候你就一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舒服啊。或是有一些人其实这样，不是心理是有问题，可能他从小可能妈妈比较严厉，或是妈妈讲话的时候比较强势，那刚好这个心理师长得跟妈妈的形象有一点像的时候，哇，那就是你就会突然间有一种我好像在跟妈妈讲话的感觉。那个可能也不是在说这个心理师有什么不好的语言或是表达，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形象的问题。所以当你跟他见面，你跟他谈话下来，你觉得你无法放松，那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表达。重点是要需要表达，你也可以直接当下跟心理师反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讲话我觉得蛮紧张的。对，那心理师通常我们自己都会有一些自觉，就是会去跟他讨论说，说不定是我自己整个外观上或是感受上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那他也会帮你做一些转介。
哦，是的，没有错。所以这个我觉得刚刚这个心理师这个陈应华陈心理师跟我们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病识感，当然这个不一定是疾病，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协助的时候不要吝于启齿。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俗话，虽然有一句俗话叫这老阿祖起一半师傅唔通话，但是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不要 忌讳这一点。如果觉得自己寻求的心理师不适合很自己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些置换。最后这个我想说请我们这个心理师啊，这个陈应华陈心理师，我听说这个心理师有在经营自己本身的这些这个包括这些这个短影音啊，这个是不是能够帮我们接这个简单的介绍？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怎么样去关注您自己本身啊，或者追踪您？
好，谢谢连律师啊。短影音的话，我呢正在往这方向努力的去尝试。那现在目前的话，我是在 FB 跟 IG 有一个经营我自己的粉专。那 FB 的话，大家可以帮我在 FB 上面直接搜寻我的名字。那就是我叫陈应华，諮商心理师。你搜索我的名字，他就会自己跑出我的粉专。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里面会分享一些可能我的工作的一些主题，还有一些文章的分享。那我的 IG 呢，你一样也是打我的名字，只是 IG 比较特别，因为我那时候 IG 是比较后续在经营的。我期待是可以有一个互动式的体验，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问题啊，或是你很希望可以询问我一些比较大方向的部分，那我可能会在 IG 上面去做一些可能议题上的分享。那这个部分会比较针对，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不管是关系上、情绪上，你觉得很难找到安定的感受，那我的 IG 比较是往一个比较故事性的、互动性的形态去做经营。那这两个部分呢，你都可以找到我，然后你也都可以追踪。那如果你今天想找心理师，然后你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多认识，然后你听了我刚刚这样子的分享，你觉得好像可以跟我试试看，你也可以在上面追踪之后，然后就直接私讯我说，就是你想要预约諮商，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再跟你说，可以，我们可以之后可以进行怎么样的工作跟讨论。
好，这个听众朋友都有听到哈。那这个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专业咨询的话哈，我们可以寻求这样的一个专业管道。那我看看这个欢乐的时光总过得特别快哈，时间今天这个也进入到尾声了哈。这个谢谢听众朋友这个花一小时的时间来收听我们这个今天的日大道的节目。这个收听日光大道，祝您天天幸福好运到，下回再见，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
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